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华府的猪猪。最近天气变冷了，我正在期待下雪呢。话说回来，本集 podcast 的录音时间是
台湾时间2月9日除夕周五早上9点。
新闻内容有可能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所变化喽，请记得收听哦。那就让我们开始吧，Go Go Go！
US 台湾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
站
顶加
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113集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哇，破音
哎！
等一下，我们现在都刚起床。
大家早安，我们不对不对，大家听到的都不一定是早上，但是呢，因为我们就是除夕嘛，所以我们就一早起来，也没有一早啦，就是其实九点，但通常今天
就是一早起来没有错啊。
好啦，就起来录音。那哎呦，我想要今年就是在台湾过嘛，那个方颖之前有在美国过年吗？
有欸，就是之前我在美国待了9年嘛，所以其实几乎每一年都在美国过年，因为就是台湾过年的时间美国都已经开学了，所以就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在台湾过。那通常在美国过年，以留学生来说，大家通常都是会就是办那个 potluck， 就是带一道菜到同学家一起吃这样子。然后就会把它弄得很，就是自己来办围炉那种感觉，这样。
哎，那个外交人员会有可能在双向园啊，或者什么地方办吗？
通常是那个，比如说以华府来说的话，通常是会用那个侨教中心的名义，然后办那种就是新春团拜，然后通常都会有，就是通常都会应该是说每一年的那个就是。那个阳历的过年就是1月1号的那个都会有升旗嘛，那个农历的话大家也是会聚在一起，然后会借用那个就是当地的那个学校齁，就是来去办那种就是新春团拜。然后而且今天大家那个声音好像状况都不太好，因为太早
没错
对，然后我印象超深刻的是，我有参加过一年，就是在一个高中，然后办那个参会，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侨教的那个叫什么侨务委员，我们在海外有很多侨务委员，然后就是竟然从什么纽约还是哪里开车专门过来参加华府的这样子，
哇，
太远了吧？
其实还好，
对啊，
到华府4-5个小时都开到，但美国
4-5个小时以美国来讲是算是很
可以
了，还好这样。可能比如说就是对他们来说距离可能就是从台北开到台中这样子，但当然比较远，大概是那个距离感大概是这样子，对啊。
我还记得我之前在纽约的时候也有一次过年，然后那个时候就心情很难过，因为所有同学都走了，然后呢又一个人在纽约，然后纽约特别冷，然后我觉得纽约，你知道，大家如果有看那个蜘蛛人第三集，就是 Marvel 的蜘蛛人第三集，然后不是那个小蜘蛛一个人在纽约，然后大家都不记得他们，我爆哭欸，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纽约在很冷清的时候超可怕的，因为纽约平常都是那种灯，就是叫什么灯火通明嘛，但突然是不是1、2月的时候，所有的观光客都走掉，然后呢，很多人也都返乡，纽约就变成一个很空旷，然后又很冷很冷的地方。然后每天
可是那时候不是都已经开学了吗？
开学啦，但是很多同学可能就大概是开学第一二周，所以很多的尤其是华人同学还不会回到学校。然后
就是前一二周还比较无所谓的时候，
就是对，就或是会有一些人请假，因为刚好是过年嘛，想说晚或是线上上课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好冷清哦。然后自己一个人就是除夕夜的时候跑去吃卤味，然后一碗还有那个600-700块，就台币好贵。然后就只能跟家人通通电话这样，然后去参加 conference，
然后家人在吃火锅。
对，然后你知道 conference 虽然有免费的食物，但 conference 的食物就是那种 wrap， 就是 sandwich， 又很冷，然后我就觉得哇，好难过。这是我在美国过年的那个经验，然后隔天我就赶快直接飞回台湾，我不在美国过了。
哦，这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个回忆，
对，很难过。那Lado， 你有在海外过年的记忆吗？
有，我其实有，因为我之前住在日本，所以我有在日本过年的经验。可是日本过年的经验其实跟台湾就 比较类似，因为日本也有很多台湾人，所以我们也是像方宇说的那样，就是每个人准备个一道菜，然后大家可能就一起围炉一起吃，然后也跟日本朋友一起吃。对，那比较特别的可能是美国人好像会上教堂吧，就是如果是就是西历过年之类的，然后日本的话就是大家会去佛寺拜拜，就是比较特别是这样。
那在今天我们进到新闻之前呢，我还有两个活动要跟大家分享。那一个呢，也是让大家可以觉得比较好像聚在一起温暖的感觉，那就是观测站真的聚应大家的敲碗，然后也是 我自己想办，就是我们要开始办这个读书会了。那这个读书会呢，就是从这个月二月开始一直到11月，就是美国大选之前，我们会就这9个月，我们会每个月呢都选一本书，那可能根据当月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们现在都选好了，但是就是到时候会跟大家公布。那每个月都选一本书，然后呢跟大家聚在一起，就在最后一个礼拜四的时候晚上，在一间独立书店，大家一起好好聊聊这本书。那整个进行的形式就是观测站会有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然后以及它可能对美国的选举的影响，或者它怎么显示出美国现在社会所碰到的一些难题。然后呢我们也会邀请根据那本书的主题邀请一位比较有经验或是比较能够回应的一个来宾，然后来聊聊他的想法。然后我们来大概就我们就限制大概20位的粉丝来可以参加，那就自由报名先抢先赢。我们就这20位，我们也会设计一些题目让大家聊聊，就是怎么看就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然后聊聊你们怎么看待这个议题。那这个月呢，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二月其实是美国的这个黑人历史月，所以我们就适逢这个黑人历史月的话，我们就选了一本书，它其实是好像是2019年就出了，但我就是一本还蛮我觉得还蛮动容的一本书吧，蛮深刻的一本书，叫做《美国梦的悲剧》，然后副标是为什么我们的进步运动总是遭到反扑。那这本书是由大西洋月刊那个专栏很有名的一个记者叫做柯兹，那他所写的，然后就回顾美国历史，然后还有去探讨川普上台的这个关键，然后思考一些长期社会结构性的一些不公义不平衡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也会来讨论就是这样子的结构性问题会怎么去影响就是11月的选举。那所以这个月的这个报名的话，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或是到我们的 Facebook 都直接有报名连结。那这是我们这个月的选书，那下个月的选书我会在下几集之后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快要一半都报名，快要报名到已经超过一半了，对，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要赶快去报名。 OK， 那这个活动是不用钱的，所以大家就记得买书，然后呢好好的来参加。那还有
就是记得要捐款支持观测站办这么棒的活动，谢谢。哇，
这接得很棒耶。
对，好，然后还有一个活动，这个也是大家新年之后可以去的，就是台北书展，真的很推荐。就是这今年的台北书展有很多重量级的国际作家来到台湾，那非常推荐，真的。其实这最近啦，就是在同文层有一篇那个报道者的文章，蛮受到就被广传的。方宇，你要分享一下那篇文章，应该你知道我在讲哪一篇吗？
哦，出版业的。那个就是那个庄瑞里嘛，对不对？
嗯，
好，是的，这篇文章呢是由这个春山出版社的总编辑庄瑞里呢刊登在报道者上面，它的标题叫做《大卫们的故事》。那这个其实说来还蛮令人感伤的，它的内容其实是在讲说出版业整个面临的困境哦，就是说有一群这个出版社的总编，包括春山、左岸、八旗、魏晨、脸谱。哦，几位这个出版社都是很棒的出版社。对，那他们在讨论说出版业的困境，然后该不该做些什么事情这样子哦。那他说这个庄瑞麟就说这个其实人文社会的书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好卖。那尤其是从2019年开始，就是销售量又是暴起暴落啦齁，就是销售金额现在原本齁 ,2018 年 ,2019 年原本销售金额还甚至是漫画书的9倍以上， 结果现在，对啊，就是曾经啊，曾经就2023年漫画已经超越了人文社会的书，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的书在这六七年内就是大量的这个减少。那这个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例如说这个社群媒体或者短影音的这个兴起啊等等。然后他提到了一个非常比较令人感伤的这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因素。例如说这个富察总编他现在在中国然后被扣留。那也就是说大家在出版人文社会的书尤其是跟中国相关的时候，其实就会面临到这种就是这种就是独裁者的压力。那当然还有就是整个大环境这个的这个困境哦，所以其实大家这个因为接下来还有台北这个书展嘛，那可是他认为说应该要给予勇敢的这些出版人们就是一个记录，那就是说希望说大家能够在就是人文社会的书就是要反映这整个时代最重要的这些议题，所以希望是有点像是编辑者们要继续加油，那也希望读者们能够注意到更多的这个好的书好的故事这样子。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前阵子跟另外一个出版社，那出版社比较大没事，然后他就讲就说他现在，但他也很感伤，他就说你知道现在一直出什么样的书出最好吗？你只要在上面就是讲到你自己，然后就是心灵疗愈的书出超好，例如说那个你的善良要有点锋芒这本嘛，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可爱要有点什么什么，就这种书你只要放这个标题，然后讲到个人自我的这种心灵成长的书是大卖，然后他们就可以一销一直销一直销一直销，那很多都是他们觉得也跟着这个社群时代，因为大家不断的在可能受到很高的压力，同时又很需要，又有点迷失自我，那他们会觉得所以需要出这类的书很受到欢迎。那其实我自己会感觉就是其实有时候你自己脱离自我然后去游荡，就是借着书去看到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种疗愈。所以如果大家就是而且我又看到另外一个朋友他在回应这个文章的时候，他是说他有点担心未来的书产业或是这种文化书籍的产业可能会沦落成这个，想沦落有点难过，但可能会演变成像黑胶唱片，然后就是非常小众，然后大家是去收藏的。那我其实我有点难过啦，我会希望就是这一些文化议题是大家可以共同去讨论的，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办读书会。我们觉得书是一个去好好讨论议题，然后真的去在文字之间去琢磨去理解的一个很棒的载体呀。
对，而且就是其实现在台湾的教育就是课纲其实现在是变成调整说鼓励阅读，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向，就是比起去背诵就是一些比较死板的知识。对啊，不然大家其实真的不会想要看书。
我完全同意 Lido 讲，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超讨厌看书，原因就是因为书对我来讲就是用背的，所以我很讨厌。Anyway， 很希望大家如果这个过年后有空的话，真的去一下台北书展，那就在世贸嘛，然后也有很多很精彩的演讲，很多很棒的沙龙，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就在2月20到2月25号，那推荐大家可以去。好，
也欢迎台北书展来找我们业配哦。
好，那最后讲一下我们今天会讲什么样的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军绿扁帽军团来了，那到底绿扁帽军团是什么样子的军团，然后对我们台湾有什么样子的意义。那呢第二则新闻是川普就是说习近平是他朋友， OK， 那但好像说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讲了，好像见怪也不怪了。那第三节新闻的话就是来聊一下，有些人说美国内战开打了，这个是假讯息吗还是什么，那我们来探讨一下要怎么看待这些内容。那最后美国新闻的部分两则更新，那就是那个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他们正在裁定川普到底这1月6号这个国会暴乱事件他是否有这个叛乱，然后会不会影响到他在全国这个选举资格。那第二个是这个拜登的文件门问题，虽然最后没事了，但是大家开始质疑他的记忆有问题。 OK， 好，那我们也来聊一下。那国际新闻的部分呢，我就 就选了一则而已啦。那这一则新闻呢，就是希望在新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提醒一下自己，我自己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啊，好，就是新春要节约能源，然后给自己更多的警醒。那就是2024年一开始呢，就创下我们历史新高的高温，全球。那去年大家已经知道2023也是就是创下历史记录里面的高温。那在今年一月的话呢，也是连续第八个月，就是都是整个地球最高温的这个时刻。那当然背后有很多的这个科学可以去探讨，那到底这高温的成型来源啊等等的，但还是希望这样的新闻可以让我们在开春的时候接下来的一年我们可以更节约，然后更注重这些环境议题。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节新闻。OK， 那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是这个很有名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扁帽军团 Green Beret 他们来到台湾了。那据传是派驻到这个金门澎湖的国军两栖营，那主要是协助台湾的特战部队学习使用这个黑色大黄蜂的微型无人机。
对，没错，那个国防院的国防战略与资源营所长这苏子云老师呢，其实就说绿扁帽它就是一个防守型的特种部队，那它是用来反制敌人的渗透，特别是和我们的这个两栖侦察营去做结合，分别在金门和马祖都还有这个澎湖都有这个设有一些据点，然后未来就是还包括就是淡水河口这些地方。
那我补充一下好了，就是大家刚才听到这个美军，就是有点像是，这有点像顾问团嘛，就是
没有，他们这个，他们还特别，我觉得这个新闻最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美国就是国防部那边官方就释出消息说，这个没有要派驻到台湾哦，没有没有没有，只是说他们会待在那边比较长的时间这样子。我自己是分不太清楚什么叫做没有派驻到台湾，但是会待在这边比较长，然后还要直接驻扎在这个我们的两栖营里面。我不太懂这个差别，
因为我应该就是美军顾问团，他是1950韩战之后，他们知道执行这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出现的嘛，然后断交之后，美军顾问团就离开了，然后所以自从断交之后，他们就觉得好像没有一个一个法理依据吗，可以让他们就是驻扎在这个地方，所以每一次讲到驻军，然后他们都要讲说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之前蔡英文不是就讲说有吗？
对啊，
对，就是说这个驻军我还特别去问了一下哦，就驻军叫做 station， 那个英文啊叫做 station， 然后他们就说没有没有，我们没有 station 在那边，我们只是派遣了一群人来这边帮忙台湾这样子，然后可是对，就是总之就是很有趣，他们会避免这种正式驻军的那种用字，但是其实实际上的动作我自己看起来是没有差别太多啦。好，就是这个从2021年这个蔡英文总统宣布说哎，我们真的有美军驻扎在这边这样子，然后这个，但是美军他们当然说没有没有没有，这只是这个短期的，只是个短期的，可能对这个一短期就大概就是一两年这样，就等于是跟那种正常的轮调是一样的，对，
有个短嘞、欸，
对啊，不然怎么会有这个保酒乳跟那个鲜奶的问题
啊？
对。
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就前一阵子那个之所以会被爆出就是美军在台湾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是联合报吗，反正就是有军营就是在骂，就说啊为什么美军就可以喝那个鲜奶，然后我们就只能喝保酒乳，所以就是
然后就不要康了，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官方正式宣布，
对，
然后就有人上网抱怨，结果就大家说啊什么有美军哦，好像就其实好像一直都有啦，只是数量多跟少的问题。那只是现在因为这个台海局势紧张嘛，所以美国其实也是派了蛮多人来这边帮忙训练这样子。
欸，那我想问方一个问题，就是就我们可以想到现在中国它是不断在做这种灰色作战的行为，例如说就那种很小不太会引起国际事件 国际大的关注，但是就是很小那种侵蚀我们主权的一些行动。那例如就是说中国会在上礼拜的时候就片面宣布他二月之后要取消这个一个航道叫做 M503 啦。那这个新闻说真的没有很大，但是呢这个然后他还说要启用他们另外两个衔接航线，那就很多人会担心这是在压缩台湾的这个空防的纵深，然后也影响这个台海现状。那就这种很小，然后呢又很多这种就是细节比较难懂的这个事件，但是却不会引起大家就是国内太大的一个反扑，但是呢就还是在侵蚀我们的主权啊。那我想问就是说这一个美军顾问团来在台湾，是不是也有点像是这样子，就是他很难引起关注，但是慢慢的其实在帮助台湾更好的去防御，是不是算是一个对抗的方式？
对，还是说是像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美军的这个做法其实是要激怒中国，然后就是其实是在害台湾这样。
没有，这可以从两件事情来谈哦。就是说，以美军顾问团来说的话，当然现在美国是用了很多方法在帮助台湾，就是更好的去自我防卫哦。那这包括在军事预算上的。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已经提到蛮多次，就是说美国现在是加速的给台湾的这个军援，然后呢这个要跟台湾做这个训练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训还有这个后备的这个训练上面也其实也都已经有美国的这个顾问团的帮忙，然后现在是这个防守型的特种部队来教我们，来跟我们的这个两栖侦察营，也是就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这个战力非常强的那个单位来做结合来做训练。那所以说就是美国现在其实是各方面都在加强跟台湾的合作哦，这件事情是确定的。那但是因为美国他们的官方其实也是不希望去惹怒中国，所以不能够太高调。那其实我觉得美国跟我们自己也都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在高调跟在高调的话就可以让大家就知道说哦，美军其实在帮我们，但是其实如果低调的话就是比较符合美国一贯以来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政策，比较不要去惹怒中国这样子。
对，
毕竟大家也是不希望就是升高这个紧张的气氛，所以其实这个很难，这其实不好拿捏啦。那等于就是说我们大概就是我们当然就是知道的人当然就是可以多讲，不要有官方来讲，我们自己民间可以多讲，我们希望能够去传播类似的这个消息这样子。
我觉得最高调的应该是那个海巡吧，海巡就很高调啊。
也没有说很高调，因为海巡那边的话它不是军队，海巡是内政部管的。
嗯，
我是说以美国来讲的话，他们并不是说我这样讲一定会被那个专业的那个人骂，就是说他其实不是一个直接隶属于这个军队的，也不会被视为是正规军啊。所以说不是内政部管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直接隶属于国防部。那所以说他们比较不管是海巡，我们有签那个备忘录嘛，就是说要拜登，我们还有写了一篇文章说拜登喜欢跟台湾一起海巡，有没有就是真的是签了一个海巡的备忘录啊，要一起做那个。那还有就是美国现在派了一些国民军国民兵来就是协助我们训练这样子。那当然还是有很多，我自己是觉得还是有升级的空间，因为国民兵毕竟也不是他们的这个正规的这个军队的这个部分啊。那当然是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合作，可是也要考虑到这个玻璃心的那个大国吧，他们就是什么都会很不开心这样子。对，那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你刚才问到那个 M503 哦，这个蛮麻烦的，因为它简单来说，我觉得进入门槛很高啦，你要让一般民众了解 M503 是什么，其实就很难。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讲，也不见得能够完全的清楚讲说它是什么东西，因为它 M503 其实它是一个航线，它也没有要取消哦，它是中国这次是要取消它的偏置航线，就是它原本是贴着 M503 这条线，这条线是想象中的线哦，贴着那个 M503 就是大概沿着海峡中线附近这样子去飞。他现在就说他不要了，那不要的意思是他要往哪里偏，其实我们可能也不是很知道。
所以
他就启用了两条航线去接，也就是说他可以飞得离我们更近。那这个我印象超级深刻，就是在我们 整个美国台湾观测站成立之前2015还2016的时候，美国这个中国他们就取消了原本的一个也是 M503 的一个原本他们一直以来都照着飞的那个航线，然后又离我们更近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在网络上写一些东西啊，就是大家那时候去抗议啊或什么的，然后我印象超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国民党的，也不是国民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国民党，但总之就是泛蓝的那个就是学者，他就一直骂我你知道吗，他就一直骂我说啊你那个就讲错啊，你 M503 怎么样，然后一直极尽嘲讽你知道吗。那我心中就想说不是啊，所以你意思是你是赞同中国大陆的飞机离我们飞得更近一点吗还是怎么样。
他们说不要反应太大，但我就觉得不是反应大不大问题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要去讨论中国的这些在海上海洋法啊或者什么的这种就是很超过的这些举动的时候，其实都是它都是很专业的议题，不管牵涉到国际法也好，牵涉到航空飞行，这些都是很专业的，可是一般当众其实又不是很了解，然后结果那些了解的人又是整天在嘲讽那些想要讨论的人，那他们其实也是比较心向中国的，他就觉得一直嘲讽，然后我那个人嘲讽我的那个人拿这件事情好几年来一直嘲讽我说，哎，你那时候 M503 讲错，你 M503 讲错，我想说啊，你这是不是搞错重点啊。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多一点国际法或者是这种国际上的这个宣传啊，是必须要去跟国际上讲这些事情的严重性。不过我看到有人这个法国的这个一个是法国的粉专吧，就是法国事情的粉专，再查一下他是哪一个，就是说法国国会里面有国会议员去质询他们的这个部长说，哎，中国现在在这个台湾海峡这个改变的那个航线，然后部长怎么看，然后部长他们的部长就讲说就是会关注这个台海的和平稳定这些，所以其实还是有国外的这些国会议员会关注的，所以不见得说大家都不在意哈，一定还是会在意，只是说一般大众可能比较难去理解这样。
刚才那个方宇讲的那个法国的，就是我们的友战法国的十万个为什么，然后大家可以去追踪他们的粉专，然后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在那个法国的国会议员他们有在讨论，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更改班机航线的这个问题。OK， 所以就是看到其他人在讨论，我们应该也要再多讨论，虽然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理解啊，我自己最近也在跟敏迪啊，然后还有大家，我们在学着要去了解这些航道问题。好，那就给我们一点时间，希望之后可以跟大家在报道这些内容的时候可以有更深度的角度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节新闻。OK， 我们上周提到川普的选情嘛，然后也提到就是全世界的各国都在开始讨论说，诶，那川普如果就觉得这个机会越来越高了，那如果川普真的当选了这下一届的这个美国总统的话，要怎么再去应对。那最近呢，川普又在出诶这个口我不觉得
出言不逊，口出恶言
了，不是口出恶言，不是他太常就是发一些很就是觉得匪夷所思的内容，所以呢我觉得好像也见怪不怪。那就 later 再帮我们整理一下他又讲了些什么吧。
对，没错，就是川普他在四号的时候在那个福斯，就是这一个周日早晨谈未来 Sunday Morning Futures，他在这一个访谈里面就是说中国很怕他在上台，就是在暗指说大家要投我啦，中国怕我啦。因为川普就说他在那个 Iowa 的这个初选啊大获全胜的消息一出来，中国的股市就差点要崩盘哦。然后我在那个新罕布夏州初选的时候，中国的股市又狂跌，你看这个就是我是中国的克星，你要投给我，就是这个概念。那其实去年底的时候，川普在新罕布夏州的造势活动上，他就直接说他要严惩中国和其他虐待我们国家的这些就是地方，然后要怎么惩罚呢，就是说有可能要对几乎所有的外国商品哦，就不只是中国，所有的外国商品都要去征收 10% 的这个关税。 那接着华盛顿邮报就在1月27号的时候报道，就是川普其实已经跟 私底下跟他的这些顾问讨论说要对所有的中国进口商品去开征 60% 的关税的这个可能性。对，然后之后呢，川普被华盛顿邮报就是报道，就是被问到的时候呢，那川普就回应说，哦，不不不，我会说可能不止于此哦，就是可能会比60再更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事情，因为川普后来又在反驳，就是说，哎，我要这样做其实也不代表我要挑起这个什么对中国的贸易战啊，这个说法就是我不认同。他就说，哎，这不是贸易战，他说我对中国做的一切都做得很好，然后又说，哎，我希望中国也可以做得很好，真的，因为我很喜欢习主席，他是我任内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那这个访谈里面呢，一样川普又被问到是不是会出兵，就是去协防台湾，他就说我不会现在就讲出我的想法，因为这会对于我跟中国这谈判的这个能力呢会造成一些损害。那接着又说他们知道我会做什么，也知道我的立场啊，我们不会有问题的，就是一贯的川普的讲话的方式。
你们不觉得很熟悉吗？就现在听都觉得哇好熟悉哦，不会有在那种什么你这样讲这种话，就像就是很熟悉的感觉，然后也不会到太就听到那种 60% 的关税这种可怕的数字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哇这个惨了惨了。就我觉得我相信股市还是会受到影响啦，就确实是有嘛，股市也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大家也就比较平缓的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毕竟就他的谈判手法就是这样嘛，会先把一个很极端的这个一个做事极端的走向先投出去，然后好像让他有比较高的筹码之后来我们再来谈判，那最后谈出来的内容可能不一定是如此，跟他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这就是他在长期在商场上面做事的方法，把他带到政治，虽然造成的国际动荡比较多啦，那但是我想大家也慢慢的熟悉了。那方宇，是不是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现在中国股市中国经济的问题好了。
中国股市现在就是大崩盘啊，超可怕的崩盘呢、欸就是不管他们的这个上证指数嘛，然后还有香港的指数都是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崩盘的状况，就是一直不断，而且他们的那些这个战狼们通通都跑出来讲，然后结果什么2800点就已经是低了，结果又低到2700，又低到2600，这样就是很恐怖的崩盘就对了。那然后那个崩盘到你看中国现在就是全力的哦，尽全力的投入救股市，然后还有比如说禁止那种私募基金出售股票这样。诶，其实还不错啦，你看他们的只要不能卖都不会跌啦，对吧？然后他们的那个证监会，就是他们的证券监督，哎，那个全名叫什么？证监会哦，证监就是负责监管股市的那个官员就下台了，这样子。那其实也不是他的问题嘛，这个显然就是中国整体经济现在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这个状态。但是我每次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很感慨，就是说怎么会台湾还是有这么多人？包括你看我们前面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包括这个国民党跟柯文哲，他们都主张说我们现在要跟中国做大量的开放了呢，就要签服贸货贸，然后觉得什么台湾经济很糟啦，然后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开放给中国啦，然后还有在这个比如说总统或者副总统辩论会的时候，都有人提到说啊，就是我们台湾经济太差了，因为没有开放给中国，那根本就是平行世界来的哦，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股市在过去8年间 double 嘞，就是 double 了，就是翻倍。那但是其实你看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有像这样子，那尤其是中国跟这个中国的股市跟香港的股市都很惨，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必须要去认清楚说现在的这个经济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觉得回到那个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齁，这个我自己也觉得，我其实这次是认同川普的，就是说中国比较希望谁当选，其实我觉得是拜登。为什么？因为拜登比较好预测啊，就是拜登比较好预测，就是他是按照牌理出牌，他是外交的这个团队啊什么的，不会有太令人意外的这个演出。可是川普其实你没有办法预测他，所以你不会想要跟一个没有办法预测的人去打交道啦。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当然现在这次是压在这个拜登，但是上一次4年前。中国比较希望谁当选，这就很难说了，因为 我们之前其实在四年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中国比较希望川普当选。为什么？因为川普当选会让美国比较乱，那让美国比较乱的话，中国当然比较好跟美国竞争啊。我自己是这样子解读，但是因为大家已经经历过川普了，所以已经知道大概会怎么样了，所以并不会乱到哪里去啦。就是其实美国就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嘛，那就是这个现在国会其实他们对于中国的态度其实是蛮一致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一次中国应该会比较希望川普当选，因为比较不希望川普当选，不然的话就是很难预测这样子。
我觉得川普当选不只是会像我们之前讲振兴出版业，还会振兴媒体业，真的
是振兴吗？
对，就是让媒体业每天都有事情啊，然后大家都需要每天跟着这个啊，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创造市场嘛。那
就我们看我们韩国瑜总机一样，
对啊，给大家更多的那个
对
欢乐
报道的内容跟素材。就华尔街日报的那个美中新闻的小组可能要再重新
再回来，对，再重组。好，我讲一下，回到我们这个新闻本身，那讲一下这个美中的进出口贸易好了。那其实美国一直在过去二十几年来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那跟它现在差不多可以媲美的是这个欧盟。那如果你把整个东南东协加起来，那当然是超过美国，但如果你 break it down to 就是把它分成各个国家的话，那美国是最大的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那但是呢，在2023年，就是去年的时候，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减少了20%。那这些商人也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很多的商人因为中国的工资上涨嘛，还有这些国安的议题、脱钩的问题，或是de-risking 的这些议题，他们慢慢把他们的工厂转到越南或是墨西哥等等的地方。所以呢，美国也慢慢的就是所以也导致大家会看到，像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减少的。那美国也把这个采购地由中国转到其他们更友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方向是还蛮明显的。那如果你再去看看，那到底中国出口到美国，因为毕竟还是最大出口市场，那到底出口什么样子的商品呢？就是最大宗就是这个电器、电子设备，那都是那种零组件啊。再来呢，就是机械器具类。那这些我觉得真的要去讨论这个议题的话，今天还不太敢这么深入去讨论，因为我觉得到底这个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不会大幅下降，真的要去看这些商品的取代性高不高，然后它移转的这个速度能够不够快。那但是短时间内呢，如果真的如川普所说的增加这个关税，那我相信势必也是会影响到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这个压力嘛。不过大家现在也感觉到好像美国的消费在疫情后疫情就有个报复性消费之后也慢慢有在趋缓了。 OK， 那所以我们还可以持续的去关注这整个动态啦。
对，而且就是连经济学人其实最新的那个报道里面都讲说，那个国内外的这些投资人，就是不只是中国国内而已，就是中国国外的这些外资呢，都已经不再信任中国的一些决策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大家如果去看那叫什么在中国的 MChamp 叫什么美国商会，那大家会看到其实50%在疫情之后，他们其实有准备，就他们去访问在中国的这些美国企业的意向，然后50%都有说他们准备要离开，然后另外还也很高的比例是说他们正在看哪些国家。所以真的是商业动得绝对比你想的还快，不用担心他们。
对，然后其实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真的要赶快做功课，幕僚不要再害你们的老板讲一些错误的话。
好，那回到这个川普的话，就是前几天我有跟这个邱世义老师，算台湾在美政上面数一数厉害的老师，邱世义老师在聊。那其实我们就讲到说，其实应该要开始，就大家也开始动起来了啦。其实川普在上任，我想就像刚才这个方宇讲到，大家都大概对他有一些了解了，也比较，虽然说他不可预测真的很高，但是也不会像以前这么的慌乱了。所以然后 那个邱老师也讲到，他觉得川普就像一个钟摆，那有时候非常极端这边，有时候极端那边，然后但他会回温，就他也会摆回来嘛。那他到底降落那个摆是降落在哪里，我们就还要再去观察。那会希望有可能接下来如果看起来就是他要再回来的话，或是他要跟拜登去打这场仗的话，我们可能接下来要。可能观测站也会办一些活动去了解一下，再更多聊聊川普吧。好，那我们川普的部分就先到这里，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三节新闻。好的，那第三节新闻的部分呢，是根据最近有一些资讯操弄啊，不精确的一些讯息出来的，那大家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新闻呢？
对，就是其实从2021年初以来，就有超过630万的移民非法的进入美国，那这个已经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高，而且也造成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州州长艾伯特他之间一个僵局。那今年一月的时候，其实美国之音就已经报道，在中国有一些网友在网络上散布就是有关德州要进入战争状态的假新闻。那这个报道里面就说呢，有很多颇具影响力的微博推主就是去发文，就说这个德州啊，因为非法移民的问题即将和联邦政府开战哦。那这些不实的消息在向来严格审查的中国外交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就是并没有因为就是辟谣或者是被惩处，反而是用热搜话题的方式在微博等等的这些平台上面流传，然后网络上甚至还出现坦克车被运往德州的照片哦。
那这个新闻的话，其实在TVS 的一个节目叫做新闻大白话上面有去有被转，就是被分享。但如果你去看新闻大白话的话，它是一个那叫什么政论节目嘛，那那个政论节目是 quote 心头壳，所以心头壳也错了，然后 TVBS 也错了，然后中天我好像也有转天，那到底错在哪里，就是那个要不要讲一下。
对，就是美国之音就指出这一个谣言其实最早出现社群平台就是 Twitter 上面，那有一个叫做亚瑟摩根就是 Arthur Morgan 的一个人他去发出来的，可是 Morgan 他其实没有去佐证他的消息来源，后来美国之音的记者直接联络了摩根，那但是他都没有回应。更夸张的事情是推文这里面用的这个运送坦克的照片啊，和所谓德州和联邦政府的战争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其实那些照片最早是那个堪萨斯州的国民兵在1月26号发布，那堪萨斯州的这个国民兵就表示这些坦克是要运往德州没有错，可是是要拿来做军事训练，之后会被运到海外部署对啊，
所以这整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最夸张的是说 它完全就是一个造谣的很夸张的一个假的讯息、啊、结果被包装成好像真的有这一回事一样，而且还有一大堆媒体都转贴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台湾很多媒体其实都没有那种查证的能力啦，然后这个就这样转贴了，转贴来转贴去，然后就是好像就可以炒作一波，说你看美国就乱七八糟，美国这样子好像就是又以美论又开始进来这样子。
对啊，然后他们都会说以上言论不符合本台立场，然后全部都卸责，然后说都是我碰真的之前碰过好多，然后都说啊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我们的啦，然后节目组都说我一天要产制出这么多的新闻，拿来时间去查证。
对啊，
就气死我了，
就觉得这都是在喂一些有毒的消息。
对，就是整个制造业，我觉得有一点制造业的那种感觉。那
是啊，是
对，然后这个，而且其实你看，就是有一些人就会对此深信不疑啊，然后就是在那种就是 LINE 群组或什么就转传说，你看美国就要打仗了啦啊，这个联邦政府跟这个地方政府乱七八糟啊，然后这个难民议题、移民议题乱七八糟什么的，就其实这些都是在攻击整个民主制度、整个民主运行的状况，然后希望背后其实也有一些这种，就是不是也有一些，有很多这个协同操作这种假讯息的这一种这个痕迹在哦。 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说，这机会层出不穷啦。那这个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只会越来越多哈。那我们真的必须要好好的小心啊，去这种怎么小心呢？就是其实就是要去看，比如说事实查核啊这些，要不要请可心来分享一下？
好，我待会我们再请 Leto 讲一下到底现在德州出现什么问题。但我先讲一下，就是如何面对这样的医美论，因为之前在做医美论研究嘛。那确实是，待会 Leto 讲的话会讲到，确实现在我们没有要去反驳说美国在种族议题、移民问题碰到非常大的这个真的确实是州跟联邦之间的一个对立。那在 IORG 的研究里面，他们有把医美论分成好多个种类，那八个种类，例如说我们之前常听到气台论啊，或是美国是假朋友等等等等等。那我今天看到的这一则讯息，大概可以把它分类成乱源论吧，就是说美国世界乱源或是反世界。OK，Anyway， 其实在之前弗洛伊德事件也是美国种族议题爆发的时候，我们就有看到类似的报道出现。我们会发现很多这类的不实讯息、假讯息、假新闻，它会根据各个国家他们最大的一个裂痕，然后去把它去让它扩大。那每一种面对以美论的方式都不一样，因为它参与的角色、传播的论述还有它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好，那这种说美国内乱啊、美国要战争爆发的论述，它的传播者我们现在看到了嘛，它比较属于是中国的。然后那但在台湾也会有这些共鸣者，这我们以前就会称它为在地协力者，就这些媒体嘛。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一，有可能是要去增强中国统治的跟他集权统治的正当性，因为他可以用来内宣跟或是外宣，就讲说你看就是民主就是不好，民主就是会很混乱，所以我们集权统治是比较好的。那大家想知道现在中国的是也是经济啊什么都碰到很大的困境，所以他就可以来正当化他的这个集权统治。然后第二呢，是对于其他的国家，例如说台湾跟美国是有盟友关系的，就可以去降低美国的可靠程度，就会讲说你看他现在这么的乱，所以你不要去靠他。那最后他可能影响带来的影响，就是第一个接收到人觉得啊美国好失望，第二个是对耶民主真的好烂，第三个呢可能会让一些本身就觉得台湾靠自己没有任何能力的人呢，会觉得那我们干脆自我放弃就好了啦。因为你看美国已经乱成这样，我们唯一可以仰赖的人已经这么废了，然后自己当内乱，那我们就放弃投入中国怀抱好了，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推论。你会看到常会看到这样的讯息就这样子出现了。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第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赵少康就在，他是很大的一个传播气台论的人。那气台论很不一样，因为气台论主要的发起者都是台湾人哦。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看更多 IORG 的报告跟报道。 OK， 那当时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时候，赵少康就开始讲，就是说今日乌克兰，对不起，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我相信大家到现在都还有印象嘛。然后呢，之后很快的，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推论嘛。你不会说它是假新闻，但它就是一个不真被操弄的一个讯息，应该它的逻辑是受到错误推论的。错误类比的。那面对这个新闻的时候，美国当时的也是现在的这个国安顾问那个 Jake Sullivan， 他马上就站出来，然后呢拿了这个以色列，美国对以色列的这一个 commitment 去对比对台湾的这个承诺。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他马上就是直接去推回这样子的一个错误论述，然后提供了一个新的alternative 的这个可以替补的这一个论述给台湾。然后很有趣的你会发现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的时候，赵少康就没有讲述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他甚至是讲述说，当然我们要去类比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乌克兰跟台湾不一样，他是在节目上这样讲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你一定要提供一个是可以替换的论述，而且美国必须要去直接的去回应。那我觉得面对，因为确实是待会 Leto 可以讲到，确实现在的这个美国的种族议题是很大的。我觉得孙小雅是，或是我们这些媒体，我们去访问孙小雅或者是其他的 美国官员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问他，就说，哎，那你觉得对于台湾人，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身为你的盟友，我们会担心你的内乱呢，你要怎么去回应？我相信他们会给一个很好的，就是这样带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去看他们这个国家的问题。然后，再来，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要去，当然，就像刚才方宇讲的，我们要点出这些低级错，就是这些媒体的自己变成制造产业之后乱提出这种完全不查证的内容，这个是绝对要点出来的，然后才能去避免之后再重复这样的错。然后当然我们也要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论述，例如说我们从美国的种族议题，我们是如何看到美国立国的本质，然后这些等等的议题是我们要去看待的。还有你知不知道刚才 Leto 讲的630万的移民进入美国，有多少是中国人认出去，这些议题我们都要去讨论，那才能让这一个议题不会是偏颇的去，或是去一昧的导向说啊，美国没救了，我们不要再靠它了。那、啊、好，所以我就先讲到这边。那 Leden 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到底现在美国的确实也是有这个种族跟联邦州的问题，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吗？
对，就是其实德州和这个联邦政府的确是在这一个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冲突。那去年的时候，其实德州州长艾伯特他就在这一个常有非法移民涌入的边境城市叫做伊格尔 Pass，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的河岸设置了大概有48公里长的这带刺的网状的障碍物。那拜登政府呢，只是说你做了这个设置啊，去妨碍了就是联邦政府的边境巡逻员去接触这些非法移民，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调查这样子。那没有想到德州州长艾伯特就发表了声明，就说我们德州现在陷入了一个被入侵状态，我们要动用包括国民兵在内一切的资源捍卫边境，不要让非法的移民涌入。所以就是造成说的确有这个州政府跟联邦政府的一个怎么讲僵局，有一个对立。可是在中国的话就变成有网红去说啊，为了要报复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我们应该要支持这个德州独立啊，然后甚至去散布一些就是刚刚说的这些坦克的这个照片。所以就造成说很多的中国网友都以为就是美国真的陷入了内战。只是根据 BBC 最新的报道，就是新浪微博好像已经开始去限制这一些内容了。
Okay. Good.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用那个 hashtag 就是 德州陷入这个战争状态去搜寻贴文的话，现在会出现免责声明，然后就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就是现在没有办法显示这相关主题的内容。可是其实怎么讲，就是中国有很多的这些热门的媒体都在暗示说德州发生的这些事情是造成美国严重的分裂，然后已经变成一个怎么讲一个现实，就是说美国真的已经就是要发生战争了之类的。对，就是 不晓得就是方宇对于这种中国的网络长城，或者说你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中国的官媒是特别的要去挑起这个内宣吗？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常见啊，各种事情都可以这样把它夸大，然后就是做各种平行世界的这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文学创作了啦。就是你把一个联邦政府跟德州之间德州政府之间的一个政策上的分歧写成，把它可以渲染成内战，哇，这个真的是很、
啊、
很厉害。
因为美国其实确实唯一一场内战就是南北啊，所以你看华盛顿，
可是这几百年前的事情，
对啊，但是他们就会觉得 it's possible。你看，然后之后就会让这些在闷在这个国家里面的人就觉得哇，其他人比我更惨啊 ，OK， 那我惨一点还 OK， 就它是一个情绪宣泄吧。所以我确实，
所以是一种文学创作啊，这个根本就在写小说了吧？
这是心灵疗愈。
但重点是怎么我们的这个媒体会这样直接转贴呢？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夸张的事情啊、那真的希望我们的媒体要加油一点，这样。
对，真的是很希望我们的媒体有很棒的媒体，像是报道者啊，然后还有天下相关的这些内容，真的都很好，但大家要去看。然后我相信呢，过年在家，大家可能呢很多人也就是把电视机开在那边，然后大家一起看。 如果家里，如果你在过年这段时间听到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换一下频道，还有很多比较好一点的频道，或是看一些其他更有内意义的内容，我相信会是对全家都更好的。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聊最后的美国新闻。那这则广告是鬼岛之音他们新推出的全英文内容，大家听到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推荐给你身边的外国朋友。
2024, it's a significant year for Taiwan, starting with a closely watched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January. In a new podcast series focused on Taiwan and the policy debates that could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we bring you voices you've likely never heard before. Local experts weighing in on social, economic, and defense issues, and individuals who are proud to call Taiwan home.They are all determined to keep the peace against its bigger, more powerful neighbor. This is Dispatch from Taiwa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and Ghost Island Media. Subscribe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好，美国新闻的部分我就两个事情啦，快速帮大家 update。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在那个 Colorado， 他们不是这个科罗拉多州，他们不是说就是川普不因为根据第十四条美国那个宪法，所以他们认为对不起，美国宪法的征修条文，所以他们认为川普在1月6号的国会骚乱事件他是有叛乱嫌疑嘛，所以他没有参选这个总统的资格。 OK， 那所以就是 Colorado 州他们初选，
他们是
初选，
不给他初选，
对，不让他在那个选票上面啦。那这个事情就被告到最高法院了嘛。那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是在8号早上，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是9号的早，台湾早上在录，所以目前的这个相关的消息还没有这么的多，所以大家我这边就快速大概讲一下，那大家听到 podcast 之后再去看一下最新状况。那基本上就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这个辩论之后呢，大法官似乎对于这一个科罗拉多州的做法是比较怀疑的态度，然后根据纽约时报，他们认为大法官应该是会驳回科罗拉多州的这个案子。那报道也提到就是说就是其实在这整个讨论当中，到底川普在这个大国会大厦袭击事件扮演的这个角色这部分他讨论了蛮少的。那大多数的法官都在，就是有一位很重要的这个首席大法官叫Robert Jr. 就是 John Roberts， 那 John Roberts 他就讲到就是说他就问了一个让大家不断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根据美国，因为他们是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条征修条文去认为川普没有资格的嘛。那这个大法官就是说，那针对这个第十四条征修条文，他有让我们可以因为一个州，单一一个州的这个资格，就去影响整个候选人在全国的全国选票当中的他是否有这个资格嘛？然后大家好像就觉得，对耶，好像不太行。然后大家就是，所以现在根据这个纽约时报，他们说大多数的法官认为，就是如果除非你有国会先颁布一条立法去允许的话，他们不该有权利去以一个州就决定这一个候选人在全国选举中的这个资格。OK， 那但是最终的判定，我们现在录音当下还没有看到，所以大家欢迎再去看看其他，等你们听到的时候再去看一下相关的进展。那第二则新闻呢，是拜登的这一个文件门的事情。那就是前阵子大家还记得他跟川普在吵嘛，就是谁在私藏文件，然后就是川普，就大家都说，在川普的厕所还是哪里都有一大堆那个机密文件，就大骂。然后川普都说，那拜登也有啊。然后呢，之后他们也就去调查拜登。然后拜登他比较乖啦，他就真的就是有去，有去提供他的那个，提供他的一些资，就是有公开给这些人去调查。那确实呢，这个 special 这个特别的报告出来了。那呢？这个报告呢，他就有讲到，确实拜登他是有去提供，然后呢，也把这个机密文件去 提供出来，但他们选择不要去起诉拜登。那其中几个原因就包括就是份数很少，然后就是拜登跟就是是根据这个华邮的报道，他就是说拜登跟川普两个人经过调查之后，检方发现这个市政有重大的差异，拜登的文件门涉及的数量不到20份，那川普调查却在他家中有300多份，你知道吗？所以就是然后他们所以最后就是就他们选择是不起诉，然后但是在不起诉这件事情，我好像就是就没事了嘛。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文件门接下来引发的是大家对于拜登的这个记忆问题，然后大家就觉得好像在文件门当中，就拜登都很多事情不记得啊。然后拜登当然就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时间是就是在2月8号的时候，他就美国时间2月8号的时候，他就出来办记者会，就说我的记忆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就要去，他就讲，就是说There is no problem with my memory, so my memory is fine, 就我的记忆是没问题的，但是好像大家还是不太信任他。
这个就很像酒驾的人说自己就是没有酒醉一样，
就是我觉得大家也不敢去测，就到底拜登 O 不 OK 啦，就是就他到底行不行，我们大家啊，
记忆这个要怎么测啊？这没有这种没有这种测验吧？
我猜有吧，
就是可能现在就是玩那个对对看有没有对对碰这样子
这可能这真的要问问看长照机构，他们可能会有比较多就是测验记忆力的这个。
天哪，要选美国总统之前要先玩那个对对碰十关要通过，然后秒数这样子
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反映出现在大家对拜登最大的疑虑。说真的，我觉得大家因为你看现在经济，美国经济也比较慢慢回稳了嘛，然后当然这个移民还是最很大很大的一个议题，但我觉得整体而言对于拜登的这个施政没有满意到多好，我记得这个好像是 disapproval 是也40多，但是也没有到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不满意。 OK， 那但是我觉得大家最大的一个疙瘩就是
没错，就是健康问题，没错。
对啊，然后你的副总统文又觉得，哎呀，好像不太行。
对啊，因为不然的话，如果是按照经济施政的话，其实我真的觉得 impressive， 就是很厉害，因为他把通膨算是成功控制下来，可是美国的经济没有衰退，反而还是在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件事情要同时做到，其实很难。
蛮 OK 啊。可能但他的那个财政部长叶伦也蛮老的，就是你们可不可以啊？我也不知道啊。好啦，那大家就继续看看拜登跟川普的这个两大老人的这个斗争吧，我们就继续看下去。那个共和党初选的部分，我们就上次讲了，到2月底，等到那个 South Carolina 的这个的初选之后，我们觉得才比较有可看性啦。好，那所以我们就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加啦，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我们的粉专 US Tow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也会随时更新台美政治的动态，而这个 podcast 就是服务现在太忙只能用耳朵收听新闻的你，也会帮各位加料加辣。那听到最后别忘了在你收听的平台 follow 观测站，帮我们按赞哦。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雷豆，
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拜拜，
美女再会哦。